The Daytona 500 is a legendary display.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观察》，我是林萧然。明天呢，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日了，川普能否连任成功，还是拜登入主白宫？11月3号过后，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果。今天呢，川普是一连五场造势集会，马不停蹄，为大选呢做最后的冲刺。他今天呢还有两个大动作，一个对内，一个对外，都值得关注。首先呢，是川普今天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呢正式成立一个叫做1776委员会的组织。那这个委员会的宗旨呢，是在学校推动基于美国历史真相的教育项目，传承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要求制定课程表，尊重美国伟大的历史，重塑爱国教育。1776委员会那主要任务呢，包括一年之内要提交一份报告，阐述美国的建国核心原则以及如何让人理解这些原则，为联邦政府提供建议，那包括在哪些联邦的历史遗迹和公园内举办促进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委员会还将设立总统奖，是一个叫做总统1776奖，以表彰学生呢对美国建国的了解，并支持联邦政府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计划。总统呢还采取了措施，要求呢联邦机构要优先提倡爱国教育，对于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教育机构，要求其呢必须要庆祝美国的宪法日。川普政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去年《纽约时报》推出了一个叫做1619的项目，改写了整个的美国历史，将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为自由而战的历史呢歪曲成了是为了压迫黑奴而进行的战争。1619年8月，那第一批黑奴呢被英国的殖民者掳获到了这个北美。那在加州呢，州议会今年呢就已经通过了立法，在公立学校就要教导这方面的内容。今年5月底，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呢，左派势力呢又在美国发起了所谓的取消文化运动，拉倒历史雕像，否定国父们的建国准则。可以说最容易受蛊惑的那就是这些年轻人了，那老师怎么教的，那他们就怎么信了。就像副总统彭斯曾说过的，当今美国呢有一些势力正在试图颠覆伟大的美国历史，并用邪恶病态的理念教育下一代。而川普政府要做的就是要重新的树立美国建国之父们所秉承的伟大理念。那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呢现在是越来越左倾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家长都深有感受。那孩子上学之后脱离了家庭教育，在很多问题上的这个看法呀和父母的想法是越来越对立，那有的呢就简直成了是极左愤青，那对社会很多问题啊都看不惯。他们接受左翼政客和媒体的看法，那认为美国呢就是一个从来没有伟大过的国家。有人担忧美国左派教育啊正在催生一代激进青年。那1776年美国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那川普将这个行动委员会命名为1776委员会，就是要让爱国主义教育呢重回校园，让孩子们知道美国从建立之初起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像他曾经说过的哈，美国的这个建国运动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阻挡的事件，那这些事件呢废除了奴隶制，保障了民权，击败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公平平等的繁荣的国家。那往大处了说，那川普呢就要守住美国的立国之本，那维护美国的历史。往小处说，那川普呢要激发起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把被左派洗脑的这个年轻人啊要往右拉一拉。那今天呢，川普政府呢还有一个动作可谓是意味深长。白宫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选择在大选前一天推出了一本网络版新书，名为《川普论中国，美国优先》。书中汇集了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其内阁成员有关对华政策的系列演讲内容。主编呢是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那我查了一下，书中几乎罗列了美国白宫官员所有的对华重磅演讲，包括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的主旨演讲。那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郑国通伯明今年5月4号用中文发表的五四精神演讲，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23号在加州里根图书馆的对华政策演讲，以及总统川普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视频演讲。我对这几次演讲印象都很深刻，特别是彭斯在哈德森研究所的那次演讲，当时的感觉就是美国政界终于觉醒了。彭斯当时在演讲中说，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包括中国投资、帮助培养人才、打开世贸大门等等。 过去25年就相当于是美国重建了中国，但是如今呢，中国却对美国有种种的挑衅，包括不平等的贸易、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那由于美中双方贸易战打得正激烈，彭斯的讲话呢就被认为是川普政府当时啊就开响了第一轮冷战的第一枪。那稍后的几次演讲呢，川普的内阁成员们都没有脱离彭斯演讲所确定下来的基调。蓬佩奥在里根图书馆的那次演讲呢，更直接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一个已经破产的独裁主义铁杆信徒，那敦促盟国和中国人民要携手与美国合作，改变共产党的行为，就差点没公开呼吁中国人民要推翻共产党了。那在川普的演讲中呢，他重点谴责中共呢在疫情中连续撒谎，要求联合国呢必须要追究中共在这场疫情的责任。白宫今天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那几十年来川普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本质及其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方式的威胁的少数几个杰出的美国人。那现在呢，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呢正在采取行动以保护我们国家及其伙伴免受日益自信的中国的侵害。我们不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视而不见，也不会将对共产党的批评隐藏在封闭的门后。新闻稿还说，那在川普任总统之前，美国的高级官员们从未公开和坦率地谈论过中国对我们国家的挑战，但是川普改变了这一点。其实呢，这些演讲内容啊，网上呢都能够找得到，但是为什么川普政府选在大选投票之前这个节骨眼上，郑重其事地以出书的形式再次明确川普的对华政策，并且直言那川普是能够认清共产党本质的美国人呢？那我想川普这么做哈，主要有这么几个目的。那首先呢，川普政府在提醒哈，未来不管谁当了总统都要警示中共的威胁，那未来美国呢不能够再走回对中共绥靖的老路了。那其次呢，又让美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那特别是拜登家族丑闻曝光之后，中共利用金钱美色等等来笼络美国名人政要的这个手段是大白于天下，美国人必须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为未来美国政府的进一步制裁动作来建立理论基础。那比如说禁止共产党员移民，那最新的动作呢是宣布美国境内的统促会组织，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和平土运促进会这样的组织呢为外交使团。这都表明啊，美国政府正在清理境内的已经被中共红色渗透的势力了。那就像蓬佩奥所说过的哈，中共的这个影响啊，不仅在外部，也在美国内部。那总之，在大选前夜，那急着出书啊，川普论中国，都表明呢，如果川普连任成功的话，未来的对华政策啊，只能够是越来越强硬。明天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日了，那川普和拜登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那11月3号过后呢，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果了。很多人呢，可能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哈。那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呢，不同以往，关乎着未来美国社会的走向。川普他倡导的是保守主义哈，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呢恢复对神的信仰，而拜登的很多政策主张背后呢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一套，那打着所谓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旗号，要把美国呢引领向更加激进的方向。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大选在美国历史上来看，那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就算大选结束，两党无论谁上台都将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那一共有四个方面哈，可能是不太全面的，那欢迎网友呢要留言补充。第一个摆在美国各级政府面前的，那就是要如何快速的恢复社会秩序。那今天呢，美国很多媒体呢都在报道说，全美各大城市主要的商业街道的这个商家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做同一件事情，用木板将店铺玻璃呢遮挡起来。无论是纽约、华盛顿 DC 还是旧金山，几乎所有民主党执政的大城市都预警大选之夜将发生极左派暴力骚乱。安提法和黑名贵给出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不希望看到川普连任成功，打砸抢烧，那这不是正常的美国社会，也不是正常的发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方式。美国人对此的这个忍耐程度也是有限的。因此呢，无论谁上台，都要必须谴责和制止类似的骚乱和暴力事件。那其次呢，联邦政府将如何调查拜登家族贪腐案件？如果亨特·拜登硬盘门所曝光的私通外国、权钱交易、恋童癖犯罪等等全部属实，那司法部门和 FBI 必须要有一个公开的、透明的调查行动。就算拜登当了总统，那我相信美国人也一定要让司法机构给出一个答案，不能够就此不了了之了。 在有大选期间，作为传播信息的社交平台推特和脸书竟然屏蔽了纽约邮报的重磅报道。推特甚至封锁了该报纸的公众账号，赫然当起了言论审查员的角色。那虽然在被国会议员质询之后推特改正了做法，但是该社交平台为什么要有这种明显带有偏向性的动作，必须要接受司法拷问。最后，两党在大选前空前的分裂，受疫情冲击的美国民众呢，迟迟收不到第二轮纾困款。大选之后，无论谁主政，哪个党派控制了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呢都必须要走到一起，弥合旗舰，不能够再搞政治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节目的话，就请点赞、订阅和转发吧。咱们下期再会。